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还保留着一份简报，是多年前从一份基督教杂志上剪下来的文章。这是人们编的一个故事，讲耶稣在开始服侍的时候，向当时的服侍机构提交了他的门徒名单。然后呢，服侍机构呢就做出了一个回应，很有意思。大家来听听这个故事。这家机构名叫约旦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他们对耶稣提交的门徒名单做了如下的答复：谢谢你所提交的这12个人的简历，这是你为新的服侍组织的管理岗位所挑选的候选人。经过对这12个人一系列的测试和面试，我们一致认为你所提交的人选在背景、教育和职业技能方面绝大多数都普遍欠缺、缺乏，他们没有表现出团队意识，几乎没有什么管理技能和才干。西门彼得在情绪上很不稳定，容易冲动。安德烈不是一个带领者，甘于成为一个无名之辈。雅各和约翰是西庇太家中的弟兄俩，他们很可能会将个人的利益置于众人之上。而且坦白地说，他们还是个需要妈妈庇护的孩子。多马总是疑神疑鬼，这会严重损害团队的气氛。我们觉得有责任告知你，马太作为一名税收工作人员，已经因为欺诈聚敛钱财而被耶路撒冷商业信誉管理局通报批评。不过我们也很高兴地告诉你，在你的候选人当中有一个人潜质非常好，他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有着敏锐的商业头脑，财务方面也很精通，上进心强，有远大的抱负。我们推荐他为你的财务主管和高级助手，这个人就是加略人犹大。怎么样，听到这个宣教机构、服侍机构对耶稣的这个回复，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那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确实改变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对吗？不过呢，当你回顾他们那三年多的侍奉，一直到最后，没有人怀疑过犹大会是一个叛徒。事实上，就其他那些门徒所了解的，犹大一直和他们是在一起的。最有可能出问题的其实是彼得。尤金·彼得生在这个问题上提醒了我，他说犹大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是成功的，他很精明地掌管着使徒团队的钱财，他也很娴熟地利用各种手段让当时的宗教和政治领袖按着他的意思来行。彼得的失败也是我们大多数人会经历的，就是在面临巨大的压力的时候没能挺住，看起来很勇猛，实际上很懦弱。但是最终时间显明出 犹大寻求自己的好处，弃绝了基督，而彼得成为了一个悔改跟随基督的人。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个世界甚至包括很多教会都在跟随犹大的生活方式，渴求对钱财和物质财富的控制，享受于政治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为了自己的好处利用别人，生活当中一切都是围着自己转。我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在跟随犹大，跟着犹大后面跑。圣经里到处都在用奔跑这个比喻来显明一个人生活的方向和中心到底是什么。保罗说，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加拉太书五章七节。保罗写信还说，他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腓立比书二章十六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彼得说，信主的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彼得前书四章四节。我们现在也在用类似的语言，比如我们会说，他在跟随这个世界的风气，或者他后来越走越歪等等这样的说法。圣经中也常常使用行走这个概念来描述奔跑在正确的方向上。在创世纪五章二十四节，我们看到以诺与神同行。在诗篇八十六篇的十一节，大卫作为诗人，他写道，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新约信徒的挑战是，行事为人要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一个人怎么运动是个很生动的比喻，在电影电视上也能看到，英雄人物一般都是昂首阔步的走，而坏蛋们走起来总是畏手畏脚，鬼鬼祟祟的。对于信徒而言，问题是我们在朝哪个方向走，是不是常常跟随犹大过自己的日子？我们的生活是不是看起来更像是这个世界的过法？如果你打开新约圣经，翻到保罗所写的腓立比书，会看到他一直在讲这个问题。上几周你要是跟我们在一起的话，就知道保罗在描述他奔跑，要去得神荣耀的奖赏。请大家把圣经打到腓立比书的第三章，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的第三章。你可能还会记得，在第三章第十七节，保罗是怎么谈论跟随、效法、敬虔榜样的。第十七节他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也就是说，行路要像那些与神同行的人，效法那些敬虔的人，就像他们效法耶稣基督那样。保罗随后拿那些追求错误的东西的人呢，做了个对比，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行走奔跑，什么是应该过的生活。在我看来，他们在跟随犹大，过完这一生而最终拒绝神。保罗接下来描述了那些不信主的人，也给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 让我们可以衡量一下我们自己在与神同行的时候到底是个什么状况。大家来看看保罗是怎么描述那些不信主的人。第18节，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这些经文可能有两个地方会让你感到吃惊。第一，保罗把那些不信主的人称为十字架的仇敌。如果你随便问一个人说，你是神的仇敌吗？恐怕没有几个人会说，当然了，毫无疑问，我就是神的仇敌当中的一个。不，他们不会这么说。他们很可能会说，我不是神的仇敌，我觉得我不像是他的仇敌。当然，我也不觉得神会认为他是我的仇敌。你在说什么呢？但是事实上，我们是不能判定我们与神的关系的，这只能借着神自己的话来判定。这就好比一个医生对病人说，你得了晚期癌症，已经没办法做手术了。病人回答说，但我感觉还很好啊，我不觉得像是得了癌症，这不可能是真的。拒绝十字架，这不仅仅只是拒绝一个象征着死亡的木头，这是在拒绝赐给生命的礼物和神自己儿子的宝血，这是在挑战那位创造者，这是在无视神与人之间和平与和解的条款。无论个人感觉怎么样，这都是在拒绝福音，成为基督的反对者。雅各在他的信中写道，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雅各书4章4节。无论你是谁，无论你的名片上写着什么，无论你自己怎么看你自己，或者别人怎么看你，请听好下面这句可怕的话，只要你拒绝福音，你就是神的仇敌。只要你拒绝福音，你就是神的仇敌。这就是现在这个不信主的世界的状态，就是保罗这里所说的，他们是十字架的仇敌。这些经文当中第二个可能会让你吃惊的地方，就是保罗在这里说了很动情的一句话，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在保罗开始谈到不信主的人的时候，他不禁黯然泪下。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过保罗几次的流泪，在告诫以弗所的长老们和群羊的时候，他流过泪，《使徒行传》第20章。对于假教师所造成的影响，他流过泪，《罗马书》第9章。当他对刚愎自用的哥林多教会表达充满着爱的关切的时候，他流过泪，《哥林多后书》第2章。但是在腓立比书第3章这里，是在新约圣经中保罗唯一一次使用现在时态的动词来说他流泪。这个动词时态呢，表达了一个持续的动作，说明保罗一直在为此流泪。也就是说，最早的那些收信人在读这一段的时候，他们依然能够依稀地看到信上滴落的泪水，使得有一些笔迹都变得有点模糊了。我说这些是因为保罗在很多地方都值得我们去效法，而这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保罗为不信的人流泪，就像耶稣基督为不信的耶路撒冷流泪一样。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一节，保罗在这里绝不可能说这样的话。那些不信主的人要下地狱了，终于解脱了。任何基督徒都不该对不信主的人有那种幸灾乐祸的态度。实际上，你对将来的审判越是了解，就越会激发你对他们的同情，越能感到为他们祷告和传福音的紧迫性。十九世纪著名的牧师查尔斯·斯布珍曾经这样写道：如果罪人受罚下地狱，至少让他们从我们已死的身体上跨过；如果他们要灭亡，也要让我们的双臂紧紧抱着他们的腿，恳求他们留下来；如果终将有人要下地狱，不要让任何人在去那之前没人为他祷告过，没人警告过他。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大概是五十年前，父亲在码头上给水手分发福音小册子。每逢有船靠岸以后，就有一大批的水手蜂拥而至，在岸上狂欢度过一个周末。妓女们站在店门口招呼着客人，路上有些人喝得东倒西歪，吐得到处都是。在我父亲分发的福音小册子里，我还记得有一个上面画着一条很宽的路，密密麻麻的人走在上面，再往前突然出现一个悬崖，人们纷纷掉在永恒的地狱中，被火焰所吞没。那幅画面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首先，我不想成为他们中的一个。第二，我想警告他们，将来在神的面前会有审判。当我们看到人们在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当我们看到身边的世界就像犹大一样在追逐着自己的野心的时候，这应当能激发出我们对他们更大的同情，更大的激情，来靠着神的恩典和眷佑而竭尽全力的去拯救他们，去帮助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随着泪水顺着保罗的脸颊流下，他以四种不同的方式向我们描述了这个不幸的世界。让我来给大家讲一讲。第一，他们的定罪是确定无疑的。保罗用四种方式向我们描述这个不幸的世界，那么第一就是他们的定罪是确定无疑的。请大家看第十九节，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这就是他们的结局。保罗在这里用了个双关语，前面他用了一个词完全，来指信徒成熟的状态，他们的结局是在基督里的完美，而现在保罗用这同一个词来指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的结局却是沉沦。其他经文也把这个称为死亡或者是审判。实际上，死亡这个词并不是指消失了，不存在了，而是指分离。人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大家应该知道，一部分是由物质组成的肉体，另外一部分是非物质的灵。人在死亡的时候，其实就是肉体和灵的分离。当你死亡的时候，你的肉体这个躯壳就与真正的你分离开了，你的身体死了，但是你的灵才刚刚开始看到你永恒的归宿。 圣经里面其实提到了两个不同的死亡，一个是身体的死亡，还有一个是第二次的死亡。按照圣经所说的，如果你只出生过一次，那你会经历两次死亡。第一次是肉体的死亡，就是你的身体和你的灵分离的那个时候。第二次是在最后的审判的时候，那是一次属灵的死亡，也就是与神永远的分离，也是分离。这正是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二十章十四节当中所描述的，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这第二次的死也不是不存在了，而是与神永远的隔绝。我再补充一点，如果你出生过两次，一次是肉体的出生，一次是因信耶稣基督而得到的重生。也就是如果你出生过两次，那你只会经历一次死亡，就是肉体的死亡。你将不会面对第二次的死，与神永远的隔绝。所以可以这么总结一下，如果你只出生过一次，你会死两次，但是如果你出生过两次，那你就只死一次。除非信徒被提发生的时候我们还活着，那样的话我们就活着被提了，连一次死亡也不会经历了，就像是以诺和以利亚一样，我们就会马上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是记录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第十七节的内容。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问到一个问题，可能你们也会有疑问，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里警告众人的那些经文该怎么理解。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这节经文是这么说的，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这节经文听起来好像是在说，不信主的人的身体和灵魂最终都会消灭，都会消失，神要把他们的身体和灵魂全都毁灭了。这里耶稣所用的灭这个词很重要，他的意思是交出移交。事实上主耶稣几次用到过这同一个词，每次用这个词的时候都不是让它消失了不存在了的意思，而是把它置于一个悲惨的境地。所以耶稣其实是在说，你们最好惧怕那个能把身体和灵魂都扔进地狱中的那一位。对于那些没有基督不信主的人，这就是他们将来可怕的状态。新约圣经把它描述为永远没有指望，荒废的生命，永久的折磨，不能挽救的失丧，没有尽头的黑暗，永恒的绝望，永远从神的面前驱逐出去。保罗对于这种永久的、永不止息、持续到永远的悲惨处境深感不安。中世纪的诗人但丁曾想象着在地狱的大门上会写着这么一句话，进到这里的人放弃你一切的希望吧。大家看到了吗？问题不是人是不是还会存在，人会存在到永远，但问题是你会永远在哪里。而正是这个问题让保罗不禁黯然泪下。没有了耶稣基督，他们的定罪是确定无疑的，这是保罗所说的第一点。第二，他们所想的 都是肉体的欲望。这些不信的人，他们所想的都是肉体的欲望。保罗在第十九节接着说，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这里的肚腹这个词用来指结肠、腹部，特别是胃。保罗用这个词来比喻不加限制的肉体的应当境界的欲望。有一位作家写道，保罗其实是在说，在不信主的人的生活中，身体的欲望就是对他们的命令，他们再没有比这个更高的权柄了，他们敬拜他们的肚腹。大家要注意，保罗并没有用肚腹这个词来特指食欲或者是贪吃之类的与吃有关的欲望，他没有具体明说。保罗没有具体说这个肉体的欲望是淫乱还是酒瘾，是贪吃还是说闲话。其实具体是哪种欲望并不重要，就像是莫迪耶所写的，保罗想说的是，无论是哪种肉体的欲望，这种欲望都在主宰着他们，他们也在敬拜着他。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对于信徒而言，问题是我们在朝哪个方向走？是不是常常跟随犹大过自己的日子？我们的生活是不是看起来更像是这个世界的过法？保罗接下来描述了那些不信主的人，也给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让我们可以衡量一下我们自己在与神同行的时候到底是个什么状况。大家来看看保罗是怎么描述那些不信主的人。第十八节，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这些经文可能有两个地方会让你感到吃惊。第一，保罗把那些不信主的人称为十字架的仇敌。这些经文当中第二个可能会让你吃惊的地方，就是保罗在这里说了很动情的一句话，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在保罗开始谈到不信主的人的时候，他不禁黯然泪下。我说这些是因为保罗在很多地方都值得我们去效法，而这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保罗为不信的人流泪，就像耶稣基督为不信的耶路撒冷流泪一样。路加福音19章41节。19世纪著名的牧师查尔斯·斯布珍曾经这样写道，如果罪人受罚下地狱，至少让他们从我们已死的身体上跨过，如果他们要灭亡，也要让我们的双臂紧紧抱着他们的腿，恳求他们留下来。如果终将有人要下地狱，不要让任何人在去那之前没人为他祷告过，没人警告过他。当我们看到人们在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当我们看到身边的世界就像犹大一样在追逐着自己的野心的时候，这应当能激发出我们对他们更大的同情，更大的激情，来靠着神的恩典和眷佑而竭尽全力的去拯救他们，去帮助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随着泪水顺着保罗的脸颊流下，他以四种不同的方式向我们描述了这个不幸的世界。让我来给大家讲一讲。第一，他们的定罪是确定无疑的。保罗用四种方式向我们描述这个不幸的世界。那么第一，就是他们的定罪是确定无疑的。请大家看第19节。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这就是他们的结局。保罗在这里用了个双关语，前面他用了一个词完全，来指信徒成熟的状态，他们的结局是在基督里的完美，而现在保罗用这同一个词来指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的结局却是沉沦。其他经文也把这个称为死亡或者是审判。实际上死亡这个词并不是指消失了，不存在了，而是指分离。人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大家应该知道，一部分是由物质组成的肉体，另外一部分是非物质的灵。人在死亡的时候其实就是肉体和灵的分离。当你死亡的时候，你的肉体这个躯壳就与真正的你分离开了，你的身体死了，但是你的灵才刚刚开始看到你永恒的归宿。圣经里面其实提到了两个不同的死亡，一个是身体的死亡，还有一个是第二次的死亡。按照圣经所说的，如果你只出生过一次，那你会经历两次死亡。第一次是肉体的死亡，就是你的身体和你的灵分离的那个时候。第二次是在最后的审判的时候，那是一次属灵的死亡，也就是与神永远的分离，也是分离。这正是使徒约翰在启示录20章14节当中所描述的，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 这第二次的死也不是不存在了，而是与神永远的隔绝。我再补充一点，如果你出生过两次，一次是肉体的出生，一次是因信耶稣基督而得到的重生。也就是如果你出生过两次，那你只会经历一次死亡，就是肉体的死亡。你将不会面对第二次的死，与神永远的隔绝。所以可以这么总结一下，如果你只出生过一次，你会死两次，但是如果你出生过两次，那你就只死一次。除非信徒被提发生的时候我们还活着，那样的话我们就活着被提了，连一次死亡也不会经历了，就像是以诺和以利亚一样，我们就会马上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是记录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第十七节的内容。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问到一个问题，可能你们也会有疑问，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里警告众人的那些经文该怎么理解。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这节经文是这么说的，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这节经文听起来好像是在说，不信主的人的身体和灵魂最终都会消灭，都会消失，神要把他们的身体和灵魂全都毁灭了。这里耶稣所用的灭这个词很重要，他的意思是交出移交。事实上主耶稣几次用到过这同一个词，每次用这个词的时候都不是让它消失了不存在了的意思，而是把它置于一个悲惨的境地。所以耶稣其实是在说，你们最好惧怕那个能把身体和灵魂都扔进地狱中的那一位。对于那些没有基督不信主的人，这就是他们将来可怕的状态。新约圣经把它描述为永远没有指望，荒废的生命，永久的折磨，不能挽救的失丧，没有尽头的黑暗，永恒的绝望，永远从神的面前驱逐出去。保罗对于这种永久的、永不止息、持续到永远的悲惨处境深感不安。中世纪的诗人但丁曾想象着在地狱的大门上会写着这么一句话，进到这里的人放弃你一切的希望吧。大家看到了吗？问题不是人是不是还会存在，人会存在到永远，但问题是你会永远在哪里？而正是这个问题让保罗不禁黯然泪下。没有了耶稣基督，他们的定罪是确定无疑的，这是保罗所说的第一点。第二，他们所想的都是肉体的欲望。这些不信的人，他们所想的都是肉体的欲望。保罗在第十九节接着说，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这里的杜甫这个词用来指结肠、腹部，特别是胃。保罗用这个词来比喻不加限制的肉体的应当禁戒的欲望。有一位作家写道，保罗其实是在说，在不信主的人的生活中，身体的欲望就是对他们的命令，他们再没有比这个更高的权柄了，他们敬拜他们的杜甫， 大家要注意，保罗并没有用杜甫这个词来特指食欲或者是贪吃之类的与吃有关的欲望，他没有具体明说。保罗没有具体说这个肉体的欲望是淫乱还是酒瘾，是贪吃还是说闲话。其实具体是哪种欲望并不重要，就像是莫迪耶所写的，保罗想说的是，无论是哪种肉体的欲望，这种欲望都在主宰着他们，他们也在敬拜着他。此话千真万确，不是吗？人们追求的任何不把神放在眼里的东西，那个东西都是他们的神。真有这么严重吗？不会吧。人们满足自己的欲望有什么错吗？尤其是当人们感觉对的时候，怎么就会错了呢？有没有可能人在渴望一件事的时候，其实是离神越来越远了，而不是更靠近神呢？根据保罗所说的，杜甫欲望快乐的享受实际上是可以成为偶像的，而偶像最终带来的就是审判和死亡。斯蒂夫·法勒在他的《昂首挺胸》一书当中记录了这么一件事：当一场龙卷风席卷一个小镇的时候，有个家庭在地下室里躲避。在龙卷风过去以后，他们从地下室里出来，父亲打开前门查看房子有没有什么受损的地方。在他家门口的街道上有一条高压线断开了，垂在地面上，电线断开的那个地方还噼里啪啦的闪着火花。在这个父亲还没注意的时候，他五岁的女儿已经沿着草坪跑向那个闪着火花的电线了。 Laurie 停下来，他冲着女儿大喊一声， Laurie 继续朝那跑去。 Laurie 马上停下来， Laurie 继续跑向那个迷人的闪着火花的东西。停下来 Laurie， 父亲尖叫着冲向他的女儿，想要拉住他，但是 Laurie 先到了，一把抓住了那根电线，当场就被电死了。那个东西闪着火花，它看起来那么吸引人，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经历一下，毕竟它看起来可没那么可怕。世界在跟随犹大，他们在跑向那些闪着火花吸引他们的各路神明。可悲的是，他们寻求的其实是不能满足他们的闪着火花的神。即使最后得到了教训，也是太晚了。在他们真正明白这一切之前，他们已经浪费了他们的生命。当保罗想到这些不信主的人在过着这种自我毁灭空虚的生活时，他的泪水就止不住地流下来了。这些不信的人，他们的定罪是确定无疑的，他们所想的都是肉体的欲望。保罗所说的第三点，就是他们所崇尚的是可耻的事情，他们所崇尚的是可耻的事情。保罗在第十九节写道，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这么说吧，保罗说这个世界是在可耻的事情中寻求最为荣耀的事情。看看现在这个世界都以什么为荣就知道了。 他们以财富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他们把包养情人看作是一种本事，他们藐视神所赐给的性别，以变性为荣。他们到处寻花问柳，他们炫耀多么有钱，他们将堕胎视为家常便饭，他们追求着各种感官的刺激，他们追随着犹大，为了30块钱可以不择手段。保罗说，他们所崇尚所追求的事情其实是应该感到耻辱才对，但是却正好相反。不仅如此，保罗实际上是在说，他们已经败坏到了极点，不仅以他们自己可耻的行为为荣，而且还为其他人这样的行为喝彩。他们以自己的耻辱为荣耀。先知以赛亚在他那个时代也写过类似的话，他说，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以赛亚书5章20节。这不是邪恶，这是美好的事情，这不是黑暗，这是光明，这不是苦，而是甜。保罗在给罗马教会写信的时候也说到过这种极端的邪恶和不幸。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罗马书1章32节。这个世界是这么回应福音的，做这些有什么大不了的？大家不都这样吗？而且你这样别人也会羡慕你，夸奖你，对吧？别那么假正经了，就你高尚，就你圣洁，别跟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了吧。切斯特顿在一个世纪以前写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错误的已经不再是错误了，因为他们已经成了时尚。请听他写的这句话，很有道理。他说，错误的已经不再是错误了，因为他们已经成了时尚。这就是对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一个描述。但实际上，他们依然是错误的，他们依然是可悲的，从真理当中偏离了，他们依然是不健康的自我毁灭的行为，只不过是在这些可怜的失丧之人身上添加了一件又一件的刑罚，他们却还在那里为着这些可耻的事情找各种理由来辩白。保罗说，他们的定罪是确定无疑的，他们所想的都是肉体的欲望，他们所崇尚的都是可耻的事情。还有第四，他们专注的是目光短浅的事，他们专注的是目光短浅的事。请大家再看看第19节的最后那个部分，他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也就是说，他们关注的都是地上的事情。由此也可以说，唯物主义是他们最崇尚的宗教，时尚是他们神圣的礼拜仪式，社会名流是他们祭祀的指导，财富是他们最大的奖赏，地上就是他们的天堂。地上就是他们的天堂，但是不要可怜他们，他们会毫不迟疑地告诉你，他们喜欢在地上，特别喜欢这个世界。他们与地上连结， 他们是地上的居民，他们以地上为念，他们爱地上，他们敬拜地上。如此的目光短浅，多么可悲。这就好比为了30块钱而卖了我们的救主。弟兄姊妹们，在地上这30、50、70、100年，加上所有的金银财宝和你能得到的一切，你也只能在这个世上活一次。你所拥有的全部加起来，也无法弥补你永恒的损失。保罗流着泪告诉腓立比教会，对于这些不信主的人，天堂对他们来说真是遥不可及。不管他们有什么头衔，以下将是他们的讣告，也就是在他们死亡之后的一个通告。他们专注的是目光短浅的事，他们崇尚的是可耻的事，他们所想的都是肉体的欲望，他们的定罪就是现在，是死罪，是确定无疑的。不过对那些活着的人来说，还没有最终定罪到永远，只要你还活着，就还有时间。基督是你唯一的希望，单单相信基督的福音是你唯一真正的拯救。在还没有太迟的时候，你愿意为了基督而放弃地上吗？斯布珍在150年前讲道的时候说，不信的人呐，你正站在一块木板上，脚下就是地狱的入口，木板已经腐烂，仅靠一根绳子吊着这块木板，而绳子也正在断裂。现在在木板破碎或绳子断裂以前，在你的心脏停止跳动以前，呼求主的名吧，你就必得救，直到永远。不要跟随犹大，要跟随耶稣基督。亲爱的天父，今天你的话语实在是让我们的心情感到沉重。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知道我们曾经在走向一条什么样的路，我们曾经在走向一个什么样的归宿，我们因着你的恩典得救。但是我们现在又有多少的亲人朋友依然走在那条路上，我们何尝为着他们那永恒的命运的改变而痛苦的流泪，为他们祷告，苦苦的来去劝告他们。我们实在是愧疚。使徒保罗再一次的成为我们的榜样，他流泪为那些不信的人祷告，劝告他们。我们也当去效法我们的使徒保罗，也效法我们的主，为着这个不信的世界流泪祷告，让他们真正的知道他们为着他们的不信将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父，感谢你今天这宝贵的话语，感谢你因着爱我们，为着救赎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你让我们把这宝贵的福音传给我们身边那些还不信的人，让更多的人能够去认识我们这位荣耀的主。感谢亲爱的天父，孩子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